大家好呀，这里是深夜谈谈播客网络旗下的枕边风，我是枕边风的小编。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先祝大家劳动节快乐。这一期枕边风，我们准备了几个问题来考验米娅和泰瑞，看看这对结婚七年的夫妻究竟有多默契。我会把他们分开，单独对这些问题进行录制。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如何称呼彼此？
我叫他小兔子，或者叫肉兔子、肉肉兔，也会叫肉皮兔。
他叫我肉肉兔或肉兔子，然后我叫他阿肥。
对方做过最感动你的事儿？
哦，都还蛮多的吧。最近就有一次，最近就是前两天他刚回来嘛。出差回来，其实因为我知道米娅出差的节奏，这次虽然我没有跟她一起去，但是她出差的节奏是非常密的，每天会安排无数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不太愿意跟她一起出差，就很累。然后从早上到晚上，可能一天能排进八件事儿，就不会排七件这样子，因为她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成本意识，你知道，就出一趟差是有成本的。啊，每天尽量多做点事情就是赚了，会有这样的心态。那而我其实是没有的，我比较散漫。那他出差一趟回来是非常累的，就他在出租车上，我去接他嘛，然后在车上的时候他已经怎么说呢，说行将就木啊，是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精疲力竭，然后回到家也不太行了，然后吃了口东西他就直接就睡了，差不多躺到床上，他手里头拿着手机刷了可能一分钟吧，我手机就握在手里边，紧紧的握在自己的手里边，然后就睡着了。然后我把他手机拿下来去充电，这样子。所以这让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看到一些我们做出来什么事情，但是背后其实非常非常辛苦的，让我还觉得挺内疚的吧。
最感动我的事儿，还挺多的。说一个吧。就是其实这件事儿并不是他对我做的，但是我间接的非常感动。最开始我带象征回家的时候，其实他跟我妈相处的很一般，然后我妈那会儿就觉得这个就有点不大靠谱，然后感觉好像也因为象征不太会叫人呐、不太会来事儿啊，就是不太会讨老年人喜欢。但是有一次他在我妈孤立无援的时候保护了我妈，然后呢一瞬间就赢得了我妈的心。就我们有一次去一个亲戚家吧，过年期间，然后我亲戚家的小孩就算是在言语上冒犯了我妈，但因为其实这个亲戚们是我爸那边的亲戚，所以其实站在我爸的角度也很为难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象征就站起来保护了我妈，帮我妈说话什么的，然后还搀着我妈就愤而离席了。然后这个就成为了他跟我妈成为同盟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并且在那个时刻我觉得说，哦，他其实还是相当好的一个女婿。
列举三个对方最要好的朋友。
米娅最要好的朋友 Rebecca、 黄妮妮还有 Alexa、
王涛、老贺、曹源。
今年的情人节要怎么过？
情人节怎么过？我们其实不太过情人节，因为自从做公司之后就不太过情人节，没有时间。那比较理想的状况可能就是坐下来吃口东西，就是别吃外卖，自己做点东西吃，然后喝喝茶，听听音乐，看个片儿，就是放个假吧，这个可能是最理想的状况。
嗯，没想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在工作日的话，可能多半就是一起工作，然后我少凶他一点儿，然后下班了可能回去一起看个电影。如果说是双休日的话，可能会尽量的睡到自然醒，然后去吃个好吃的，到处散散步吧。
在两个人的相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快乐却又有负担的事情？
他给我的负担不是太大，坦白讲，就是他给我带来的这些负担都是比较容易能解决的，就在我能力之内吧。我不说了吗？米老师是一个比较不爱收拾东西的人，然后我就负责扔垃圾啊，帮他清理啊，擦桌子、洗衣服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反正我自己也要做。你看他，前两天出差在上海，然后我在家里面，我每天也会做这些事情，我也会洗衣服，我也会拖地啊，什么擦这擦那的，干点这种事情。对，所以对我来说，快乐比较没有负担。
有很多哎，象征其实还挺会过的，因为象征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那种爱好，然后他也不喝酒啊，他除了喜欢买个手办之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花钱的爱好，然后他平时呢也还挺节省的，但是他对我还挺大方。比如说我们一起去旅行啊什么的，看到什么东西他都会说啊，那你喜欢的话那就买啊，这个会让我很开心，但是又有负担，因为花的是咱俩的钱啊，所以往往最终其实也未必会真的下狠手去买吧，就是可能我们婚姻的前几年有的时候会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才会买比较多的东西，平时就生活还是比较普通的。
如果有一天可以不再感觉得到害怕，你会想做什么？
不再感觉害怕，我会想做什么？想做事情蛮多的，可能先想出去玩吧。对，现在最害怕就是害怕出去玩嘛，就去国外玩。对，如果能够不害怕的话，那就或者说相对安全的话，就真的可以跑出去国外玩一下吧，去欧洲啊。其实我还蛮想去西班牙什么这种地方的去转一转。对，就是之前老去一些特别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国家吧，什么美国、日本什么之类的，对吧？什么北欧什么的，其实都还算发达。我想去那种没有那么发达，但是也还算舒服的，但是是不会去印度的。对，印度永远让我害怕，它没有疫情我也害怕。
没有害怕这种感觉，我会想做什么？听着很奇怪吧，但是真的还挺想从楼上跳下去的，因为我一直对于飞行这件事情很有向往。或者漂浮这件事我很有向往，但是其实我是还就是我不是说恐高，但是我其实还挺怕失重的感觉的，哪怕就是在电梯里，就如果那个电梯比较快的话，我都会有一些害怕的感觉。所以但如果说我不会害怕哦，但是不会害怕不代表一定安全对吗？就是从楼上跳下去可能还是会死的。又或者说如果不会害怕的话，就如果不会害怕，有好多特别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想要去更靠近很多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然后就是更想要去做更多更临场感的事情吧。
跟年轻的自己说一句话会说什么？
小伙子棒棒的，你将拥有光明的未来。
没关系，你的选择都是对的。
花时间和别人相处对你来说是快乐的还是疲劳的？
疲劳的。我最近其实最开心的时间是就米娅没在的时候，我晚上有的时候会可能有两个晚上吧，我大概11点多就回到家，然后回到家是可以自己，我不是买了一个模型，然后正在拼装它， 拆模型拼装的过程让我觉得好舒服好开心，就整个一桌子摊的都是那些小零件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对，
可能六四开吧，就是六分是快乐的，四分是疲劳的。首先这种感受是很常见的，就是相爱相杀的感受嘛，相爱就是那个六分嘛，然后相杀就是那个四分嘛。那我觉得其实更长久的稳固的甚至深刻的感受感情都是这种相爱相杀型嘛。总的来说，我如果愿意花时间去跟这个人相处的话，那么他还是，我相信他是能够给我一定的，无论是情绪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价值的滋养的。那总的来说还是快乐的。对，但是就是还是会有那四分。
怎样才算完美的一天？
首先是睡一个好觉，从一个好觉中起来。甚至前一阵我还看到一个科学研究的结果是，你知道人为什么会自然醒吗？对，人自然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被尿憋醒的。如果人可以不用去尿尿，他可以一直睡很久。对，就他们身体是没有那个机制说要让自己醒过来的。对，所以都是被尿憋醒的。那如果说你能睡一个好觉，就还蛮舒服的。然后你起来之后，理想的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差不多最好是能在9点钟之前能够起，或者哪怕9点半起来之后就不要超过10点，然后起床之后做一杯咖啡，放一张黑胶，在沙发上坐会儿，喝咖啡啊什么的，然后开始工作。其实我不工作会有点无聊，你让我纯待着吧，所以我真的知道今天是就是为了休息，那其实休息是有点无聊的，就玩玩游戏啊，什么看书啊，什么之类的。去工作，然后一天下来，大概能够在10点钟之前能够完成。然后回到家，泡个澡，然后上床看个电影什么的，12点半左右可以睡觉。这是我觉得最完美的一天。
完美的一天要从睡了完美的一觉开始。首先睡眠的质量是好的，然后是在深度的睡眠中被缓慢的唤醒的，而不是被我日常的闹钟所惊醒的。然后呢，可能是一个好天儿，阳光是好的，起来以后走到客厅就能看到阳光蔓延在地上的样子。如果真要说完美的一天呢，我希望象征可以起得比我早。可能双休日还挺经常是这样的，就是象征会比我稍微早起一点，然后他会做手冲咖啡，所以我走到客厅的时候就能够闻到咖啡香味。然后会一起喝咖啡，一起在沙发上坐一会儿，缓慢的聊聊天，可能会各自度过这一天的主要的时段嘛，就是我们俩其实白天时候并不在一起。然后可能到了晚上饭后再重新相聚。就是中间这些时间段最好比较完美的话，最好不要在一块儿，最好我有别的什么事儿可以干，或者是读个书啊干嘛的，去看个展啊，等等。可能自己一个人吃饭，或者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吃完饭之后，在饭后我们俩各自回到家，然后可能一起喝点东西，一起看个电影，还吐吐槽什么的。然后可能我会在沙发上渐渐的睡着，他会把我稍微拍拍醒，然后有时候把我拖到卧室，有时候把我抱到卧室，然后拍拍头睡着了。其实经常都是这样，经常都是象征会让我陪他看一个电影，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因为他发出这个请求的时候都已经太晚了，所以经常 我会在这个电影的中后段睡过去。嗯，然后他有时候会把我抱回卧室，或者把我背回卧室。对，听起来非常幼稚，但嗯，在生活中象征是一个还挺暖的一个人吧。嗯，
做决定的时候你通常会理性思考，还是会当下想到什么就去做？
当下想到什么就去做，我不是一个太理性思考的人，就或者说这个部分的发育没有很完整嘛，对，就相对比较感性，想到觉得好玩就去做。
嗯，分两种，就是比较重要的决定，或者说我日常其实70%的决定都是比较理性的，但还是会有30%，或者说我会用理性的方式去控制那30%。我希望它就是我可以去即兴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现在下雨了，我如果在那一刻心情不错，我就会即兴的走到雨里，然后就决定淋着雨回去。像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说还是蛮常见的。嗯，
对方上一次哭是因为什么？
他上一次哭是因为最近这一次，就是因为好像是吵架吧，吵架然后他气鼓鼓的，反正就小哭了一鼻子，大概也就是4月份的事情，4月初或者是3月底，大概那时候，但是没有很严重，就是小哭了一下，哄了哄，好像就短时间之内风暴就过去了。哈哈哈哈，对，认个错，对吧？我跟你讲，吵架的时候男生要先认错，这个很重要，甭管是不是你的错。对，吵架这件事情你一定有错，男的一定有错啊，各位同学。
对方上一次哭，哦，可能是看个什么海贼之类的吧。象征还挺经常被感动的。哦，对，他好像也有被我气哭过。嗯嗯，可能是吵架吧。嗯，然后被我气哭了。要么就是看电影，看电影，嗯，他现在比我刚认识他那会儿感性了很多。嗯，我在最开始跟象征交往的时候，我的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我分不出他所有的嘻嘻哈哈和开玩笑到底哪句其实是真的。嗯，就是他会下意识的把所有他的不置可否或者尴尬或者敏感恐惧都用玩笑的方法去包起来，所以那会儿我基本上是看不到他任何的这种眼泪什么的，是绝对不可能，他就是永远在开玩笑的一个人。嗯，现在当然也可能看到他糗的这个部分多了，所以他可能也放松了。嗯，有的时候会在看漫画、看动画、看电影的时候也会被感动吧。嗯，至于气哭这个部分就不详述了。
对方做什么会让你瞬间心情大好？
做什么会让我心情大好？他走路的时候挽着我，会让我觉得心情很好。对，
把活儿干了。嗯，就是按时把工作完成。这是一个会让我心情，比如说我要让他完成的工作他提前就做好了，哎，不用催就做好了，我会心情大好。除此之外，如果说是我们俩日常相处的话，他做很多事儿我都会心情大好，冲个咖啡啊我就会很开心，稍微过来各种作个腰啊，就是各种什么推推搡搡一下我也会挺开心的。嗯，
如果可以永远不要做某件事，你会选择放弃什么？
永远不要做某件事，我会选择不要开会。不要开会，我不喜欢开会。对，
永远不要做某件事。哇，这个问题好深哦，不知道哎。
什么事情最让你犹豫不决？
在差不多半年前，或者半年前到最近这一两个月之间吧，是比较犹豫不决，就是要不要再 短时间之内生孩子。对，其实不是说不想生，而是说如果要生孩子的话，那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是不是要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是比较理性思考的时候了。对，因为米娅对于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来说过于重要吧，然后如果她非战斗减员了，然后对，至少有个几个月时间不太行，对吧，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大影响，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俩比较纠结的一点，不是我一个人纠结了。嗯，
要不要继续跟他一起工作？嗯，一个是要不要继续跟他一起工作，第二个是我要不要再回去读书，第三个是要不要小孩。其实这三个合在一起就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要选择做什么。嗯，
如果可以预见一件未来的事儿，你想知道什么？
预见一件，我想知道大概十年左右我会在哪里生活，千万不要告诉我还是在北京朝阳区，就觉得也还是在工作，就感觉就很惨。对，
嗯，我和象征谁会先死，谁会先去世？对，
你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拥有后你准备做什么呢？
我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可以飞吧。对，因为我觉得飞行能飞还蛮酷的。对，然后拥有之后，但是我其实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我在想，如果能飞的话，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要飞的速度有多快。如果你的飞的速度过于快呢，你就可能会缺氧，对吧？然后或者被风吹到不行，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做一个盔甲来防护，对吧？不能就那么飞啊，它也得盔甲嘛，对吧？那为什么要盔甲？因为你会缺氧，对，然后或者说太冷，我也害怕很冷，而且会很脏，我也害怕很脏，对，就很烦。对，如果能够就能解决这些问题，那我就要飞。飞之后想做什么？我想先飞到，先飞到上海去，从北京自己飞过去，看看是什么感觉。对，
哦，这个问题在很多的时候都被问过。我想要那些没有什么屁用的超能力，比如说能够跟各种生物沟通，就是那种语言超能力，小兔子呀，什么小花小草啊，可以跟他讲话那种。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守恒的，如果你拥有某种超能力，那么你可能也打破了某种平衡，所以我希望拥有一个它虽说是超能力，但是它会让我开心却不会对这个世界的平衡造成很大缺口的这样的一种超能力。然后第二，我觉得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对吧？我不想担这个责任。我只想跟他们聊聊天儿啊，然后拥有了这个超能力，可以让我和让跟我说话的小花今天心情都好一点，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假如你今天晚上就要离开人世，来不及与任何人道别，你最大的遗憾会是什么？
最大遗憾就是没有跟米娅道别吧。如果还能交代点什么，那可能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其实我也有点没太所谓。对，但是如果不能跟他道别的话，我觉得会很遗憾，就会有点对不起他。
今天晚上吗？早知道我今天就多睡会儿了。今天太累了，我刚出差回来，今天真的是拖着疲惫的身躯爬一样的来到了公司，尽可能把活儿干了，然后我还狠狠地批评了我的同事们。早知道今天晚上我就挂了，我一定会选择干脆今天不要来了。歇会儿。
你知道对方撒过最严重的谎是什么？
哦，我跟你讲超多的。最严重的倒不至于，但我可以讲一个他非常夸张的事情，就是他经常会说啊，这个先不要扔，我留着明天吃。这件事情在办公室和在家里，在我亲眼目睹的情况下，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就他如果说那我留着一会儿吃是有可能的，这可能性大概也是低于50%的。然后我留着明天吃这件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就他会有一种点吃的啊或者什么，他的点很多。 对，他可能是压力转化为食欲，但是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食量，点完之后根本就吃不了。然后他会说没关系，放着，明天我会吃的，明天是绝对不会吃的。然后每一次我甚至都要配合他把这个吃的密闭好，放到冰箱里，等到明天的晚上回来，他已经显然是不太能吃的时候，我再把它拿出来扔到垃圾箱里去。对，我会做这样的事情，但他自己从来不太承认这件事情，他就说不会啊，我都吃的，我都吃的，根本就不会 ，never happened。
象征没有撒过什么特别严重的谎，但是他有打肿脸充胖子，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可能未必是真的，或者说这个事儿可能是夸张了的，嗯，但是他的这个动机其实是打肿脸充胖子，比如说。在我们早期在交往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要结婚的时候，其实我那会儿也就还很年轻嘛，所以我也不太有钱，但是他给了我一种错觉，是他好像有很多钱，结果就使得我们俩在恋爱和结婚中几乎花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等到我们完成了结婚这件事儿，两个人互相相视一笑，发现说，嗯，我们一夜回到解放前，来，老婆老公一起赚钱吧，来。当然那会儿我们俩恋爱时间很短就结婚了嘛，我们五个月就结婚了，所以也许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并没有办法让一个人那么快的就卸下他的防备和骄傲吧。嗯，你说我有没有打肿脸充胖子的部分，我肯定也有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吧。嗯，那其他我觉得他没有说什么很了不得的谎。嗯，
请列出对方心目中事业、爱情、友情的顺序。
米娅是事业放第一位的人，爱情放第二位吧，友情放第三位。对，
嗯，爱情、友情、事业。完了，从你的脸上看，嗯，我是不是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嗯，好吧。
问对方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
你有没有后悔当时和我在一起？
问对方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问他一个问题？你活干完了吗？嗯，想问他。跟我在一起后悔过吗？哎，这个他居然说对了，我还真的挺没想到的。
我们俩其实还蛮有默契的，就米娅老说我腿一抬就知道我要放什么屁。对，这种题目很多时候它没有那么明确的指向性，或者说男女的这个答案本来就会有差别，所以我觉得对吧，还是有很多默契存在的。
嗯，好吧。
万万没想到米娅和泰瑞两个人回答这些开放性问题也能这么默契，小编我真是结结实实被喂了一口狗粮呀。好啦，今天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吧，大家五一放假快乐呀，晚安啦。
In the sky, in the sky, こんなに人好きになっていいんですか。 In the sky, in the sky, こんなに人を信じてもいいんですか。鶏の唐揚げ、さらに言えばうちの缶が作る鶏のあんかけ、でもどれも勝てない、お前にかなわない、お前がおかずならば俺は丼で50杯は軽くご飯おかわりできるよ、だけどもんなこと言うとじゃあやってみてとかって前は言い出すけど、それはあくまでも例えの話でありまして、だどもやれと言われりゃおいどんも男なわけで、普段は寒いわけで、お前が好きなわけで、ちょびっとでも分かって